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我们如何管理钱财，也是福乐人生不可缺少的内容。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征光师母讲解，欢迎你连续来收听。
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借着圣经上的话，我们来明白你给我们世上所有的人都能够有这样的恩典，可以拥有财富，但是我们应当怎样按着圣经的教训来管理你所赐给我们的金钱，这就是我们这堂课最主要的目的。天父，孩子真的是为每一个上课的人祷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金钱上可能我们都需要悔改，因为我们是很难免金钱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的兴趣不是摆在后面几堂课怎么赚钱，我们的兴趣是摆在前面几堂课，因为前面几堂课我们要好好的来看圣经所教导的基本对于财富的观念，我们必须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真正有智慧的也忠心的来做金钱的管家。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用心的听，而且是把这些话听进我们的心中，不是把它当成道理。当然真正明白这些真理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能够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明白的，虽然头脑上可以明白，可是心不明白，所以我们不会去做。所以我们就再一次恳求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这些真理，我们把这堂课交在主的手中，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大家手上的讲义有两面，第一面呢，我们是把这一个基督徒理财的课程所有的内容把它打出来，那我们会先从圣经来做一个基础，谈论到圣经上对财富的观念，我们也要谈到我们怎么样来有智慧的管理这些金钱呢？首先绝对是以神放在我们的第一优先，所以我们会先谈到关于金钱的奉献，然后我们就讨论关于我们在家庭的里面怎么样来计划对于我们的财富我们可以做怎么样的一个有智慧的这个计划和使用。所以呢，在关于家庭的开支计划，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一个是量入为出，也就是说不要用超过你所拥有的，你赚多少就用多少。那当然今天在美国社会很简单， credit card 是不是我们可以借钱，很容易就可以借钱，但这不是一个圣经的观念，所以我们会讲怎么样有一个量入为出的一个家庭的金钱的使用。那么当然第二方面就是无债一身轻，确实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欠债，连我跟牧师都在欠债，为什么？因为买房子的时候贷款，这就是债务之一。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学习真的是可以让我们无债一身轻，因为这也是我们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周济贫穷，这个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教导的不多，但是这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也是今天教会的基督徒在这方面我相信我们做的是太亏欠神。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方面今天等等我会谈到一个比喻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周济贫穷的重要性。不过呢有一些我要留到第六次我们讲周济贫穷，我才会再详细的谈关于这方面的圣经的教导。 那么然后我们要谈到怎么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我们应当学习过简朴的生活，这个跟周济贫穷还有金钱奉献都是有关系的啊，简朴的生活。那么另外呢，当然大家可能最有兴趣的就是关于投资，所以呢我们会有两次讲到怎么样可以有正确的投资，那么同时我们也会谈到关于遗嘱跟遗产的规划，这一部分非常的重要啊，当然因为在我们生活在美国有一些法律的规定关于遗产啊怎么立遗嘱还有遗产这方面。那因为我跟牧师我们自己呢当然也是啊，在很多年前我们在祷告啊，寻求这方面的啊神的带领，所以神也很奇妙的就给我们预备了啊基督徒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叫做 finance 哈，财务諮商的这个专业的人员哈。那主要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给一个机构叫做 compassion， 这 compassion 就是支持很多贫穷的孩子啊。那我们是 sponsor， 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按月奉献，就是支持一个贫穷的孩子，他整个他的生活的需要啊，以及教育的需要等等。那所以这个机构呢，在那时候他提供一个免费的这方面的服务。那所以他们跟一个基督徒的这个财务諮商的一个公司啊，彼此之间就有一个默契。但是绝对不是经过这个諮商，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遗产奉献给 compassion， 不是这样的意思哈。但是我真的是很感谢神，这个基督徒这个财务諮商的公司跟我们谈的这个弟兄哈，真是一个很好的弟兄。所以每一次很多时候我们跟他谈，我们不是只是在谈金钱，我们的财务怎么来立遗嘱，怎么做，其实牧师会讲啊，做这个 trust 啊， trust 叫什么，信托啊，所以我们是做了这个信托。那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每一次我们都会分享一些属灵，他会问我们最近属灵有什么心得，他有什么心得，我们还会在电话里面一起祷告。那最后我们把这个信托做好了，他也介绍我们一个基督徒的律师是在 Colorado 那边，所以就把我们的整个信帮助我们把整个信托做出来。那所以这方面呢我们自己有第一手的经验，所以呢也希望帮助弟兄姊妹，这也是一种智慧的来做一个金钱的管家。那最后当然要谈到关于退休的计划，我跟牧师在这方面呢也是，你可以说我们也已经是很快就要进入这个退休，不过当然服侍神是永远没有退休的哈。只不过说如果说从制度上，说不定这个真理堂这个制定一个退休计划，可能几年以后我们就得从真理堂退休哈。那不过当然最重要的我们的退休计划也不是只是说要靠自己去为自己将来做打算啊，那我们还是一方面尽我们人的责任，但是一方面我们还是必须要去遵循神的旨意，而且呢让神来引导我们怎么样去遵循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呢和下个礼拜我们就要来看圣经里面的财富观啊。所以我们这个讲义的背面呢就是今天的讲义哈。我们首先要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对于金钱，第一个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世界上一切所有的都是神所造的，因为是神创造的，所以当然理所当然的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啊，也就是说是属于神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要对物质世界有一个健康和正确的概念啊。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呢，我们好，创世纪第一章呢，我们就是看很快哈，我们看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我们晓得我们现在眼睛看见的这个世界，这个宇宙乃是神所创造的。那但是呢，我们看见当神 开始施行创造的时候，在第十节我们就看见出现这样的字，神看他所造的是好的。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神看他所造的是好的。第十八节，神看着是好的。第二十一节，神应该是第二十对二十一节，神看着是好的。二十五节，神看着是好的。这个牧师帮我打还是打漏了一节。还有第三十一节，三十一节最后的总结，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所以我们看见当神创造这个物质世界的时候，神所造的在神的眼中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神的眼中看，他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从创世纪第二章神创造人类，第三给人类一个命令去遵守，然后到了第三章，很不幸的人没有顺服神，而背逆了神，所以呢违背了神的命令，因此呢罪就进入世界。那通常我们就说人类就完全堕落了。人类完全堕落这个概念主要的不是说人不可能还行一些所谓好的事情，譬如说我们今天看到在世上很多人也所做出的行为不是好像都是恶的，也会去帮助别人也会施行怜悯也愿意周济这些贫穷等等之类。但是人类的完全堕落最主要是强调说，人类所有的思想言语行为整个人以及整个人生活的领域没有一样不被罪污染。所以虽然我们看到也许外面行为是好的，但是我们知道当神审判的时候，神不是只看我们外在所做的，神看的是从里到外。所以其实我想我们自己也知道，有时候我们表面上跟人好像哎呀这个很恭维别人，可是心里面嘴巴讲的跟心里面想的不一致，表面在恭维，心里面其实想你又怎么样。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其实呢外在的善行，即使很多人他可能把大笔的钱去周济贫穷，但是他里面真正的动机，可以说人自从堕落了以后以自我为中心，可以说我们做任何事都没有办法摆脱这个自我中心，这个根本的罪的这个根源。所以呢人无论做什么，所思所想所做，没有一样不在罪的污染之下。那所以当人这样子犯罪堕落之后呢，我们看第三章的十七节。第三章的十七节呢，我们看见神就对人宣告罪的审判。当然这个罪的审判是从第三章的第十四节，神对这个引诱人犯罪的蛇宣告审判，然后神又对犯罪的这个女人宣告审判。但是十七节我们看神对这个犯罪的男人宣告审判，神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接下来神就说怎么样，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要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跟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里的菜蔬，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所以我们看见当人类堕落之后，整个自然界也一同受咒诅。这里神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看的这个自然界整个宇宙也都因着人类的犯罪受到罪的咒诅，使得整个自然界，神也宣告了整个自然界也在我们人类的因为也因着人的罪而受咒诅。那么所以呢神他的慈爱跟怜悯，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赎，他亲自来施行拯救，完成这个拯救的工作。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提出一个新的概念， 所以对不起，因为这个讲义哈，最先牧师打好的时候呢，就把他 email 走了 ，email 去给马谦，马谦动作很快，马上就把它印出来了。那后来我要加一些字呢，结果就没有加上去哈。所以你们可以在你们讲义上加几个字。神的救赎工作不但使人类从罪和死亡中得拯救啊，这里只是写得拯救，请你们加上从罪和死亡中得拯救，然后加上几个字，成为新造的人。成为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神的救赎工作不但使人类从罪和死亡中得拯救，成为新造的人，括弧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也要使自然界在基督再来时，请加上在基督再来时，在基督再来时完全被更新。好，所以罪把神的创造摧毁了，我们看见人死亡临到我们人的身上，罪临到我们，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罪的权势，也就是说我们好像成为奴隶，我们没有自由不犯罪、okay? 所以神对于罪所带来的破坏，不仅使我们人类在罪的权势之下，在死亡的捆锁之下，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从死亡中脱离，而且呢，自然界也因此受了咒诅。所以呢，神他来施行拯救，对人类来说，他的拯救差他的独生子来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而且从死里复活，所以呢，就救我们脱离罪跟死亡，把这个罪和死亡的咒诅把它从人，就是说来使我们人类可以从这个当中 得拯救。当然神完成的救赎是为所有的人所做的，不过呢，按着圣经的这个真理，只有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真正领受这个救恩。好，我们从罪和死亡里面得拯救，神把一个新的生命，也就是神的生命赐给我们，这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原有的创造被罪毁摧毁，神拯救我们从罪的咒诅、死亡的咒诅里把我们拯救出来，但是神还做一个工作，神要重新再做创造的工作。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说到，我们这些接待耶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描述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中文翻成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如果你读英文圣经，他说我们是什么 ？New creation， 我们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我们今天里面有神的生命，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一个新的创造。不但神拯救我们，在我们里面施行新的创造，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接下来呢，圣经让我们看见，神也要使自然界从咒诅中得救赎。也就是说，自然界也要跟我们一起得赎。所以我们先看几段圣经，我们再来解释。我们先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这是保罗他谈到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带给我们的救恩，但是呢，他论到我们既然与基督同为后嗣，我们就要与他一同受苦，这样子将来我们也可以与基督一同得荣耀，也就是指基督再来的时候哈。所以十八节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如果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也许我们当中有些人以为做基督徒我们就可以享福了，我们就再也不会受苦了，但是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错了，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必须把自己奉献，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效法他一样的去遵行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要我们为福音的缘故效法基督， 一同的为福音来受苦，也就是说，当我们来宣讲这个福音，我们活出这个福音，在这样一个邪恶的世界，我们不会不受到逼迫，我们不会不受到反对。 OK， 所以我们是会为福音的缘故会受苦。但是呢，保罗说我们这个受苦，当然除了为福音的缘故，我们现在也还继续在罪带来的疾病和死亡这样的咒诅里面受苦。然而我们现今的苦楚，如果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换句话说，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从这一切的受苦当中得拯救。所以启示录说，神要擦干我们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疾病，所有的受苦都要除去。所以虽然我们现在暂时受苦，可是跟将来比起来，我们要得着的荣耀，我们可以轻看我们现在所受的苦，所以就不足介意了。但是接下来他就说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的得赎。所以这里说到受造之物，就是这一切宇宙中自然界一切神所造的。我们刚刚已经说，当亚当犯罪，神宣告咒诅的时候，神也说地要因你受咒诅。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自然界也受败坏的辖制，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宇宙哈，当然因为人的误用，就这个更加速的败坏。像现在我们这个自然界，譬如说环保的问题啊，这个臭氧层，然后这些这个温度，这个自然界温度在上升，很多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宇宙是受败坏的辖制。当然因为人的不善于管理，就更加速这个败坏的辖制。但是呢，这些受造之物，保罗说他们也在叹息等候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的荣耀。也就是说，他们也叹息等候，像我们叹息等候一样，等候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脱离这所有的咒诅，所有的痛苦，能够分享神要赐给我们的神的荣耀。所以受造之物也在等候那一天。所以呢，一切受造之物都在叹息等候那个日子，连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意思就是说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连我们这些有领受神的圣灵的人也在叹息等候，等候那一天基督再来，我们的身体可以得赎。意思就是说，神拯救我们是一个完全的拯救，现在我们因为悔改接待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怎么样，我们的灵魂已经先活过来，或者说我们里面的属灵的生命已经活过来，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所以基督徒会生病，基督徒也会得癌症，基督徒也不能免于死亡。然而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得救，那圣经上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都要被改变，已经死的人要从死里复活，还没有死的人直接要跟这些从死里复活的人一起被提到空中。我们的身体要被改变，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又是一个新的创造。我们通常是说是一个复活的身体，跟耶稣从死里复活所具有的身体是同样的。那所以呢，我们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身体要得救，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我们就要永远脱离罪的面。我们今天基督徒，我相信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已经得拯救，但是因为还没有完全得拯救，身体的得救还要等候基督的再来。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我们如果靠自己不倚靠神，我们就会落在罪的里面。所以我们现在还活在等于说旧的世代，旧的生命跟身体还没有过去，已经领受了新的生命，但是新的身体要等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得着。 所以我在神学院上课读我查的学我修罗马书的时候，我就记得那堂课我的老师讲到这个真理的时候，我那天真的是非常的喜乐，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的里面在跟罪挣扎，挣扎得很苦，我看见我自己还是不能够免于不犯罪，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痛苦跟挣扎。可是那天老师讲到这个真理的时候，我记得我回家，我是走在路上，可是我觉得我飞在天上，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要脱离罪的面，我不会再受这个罪的这种试探，还有这种在受试探的时候这些罪的挣扎，以至于甚至有时候我不靠自己我不倚靠神，靠自己我就落在罪的试探里面。那天我真的很欢喜，一直到今天，这是我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我从心里面切望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我真的是盼望主，主啊你早日再来。我相信那一天真的神的救赎在我们人的身上完全成就，完全实现的那一天，我们可以永远脱离罪的面，那时候我们可以亲眼见神。现在我们还不能见他，因为我们这个罪身没有得救，这个我们仍然偶尔落入罪中，那当然一旦神光照我们就要悔改，所以我们还不能够，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所以他等到我们身体得救，我们就完全脱离罪，我们就可以真正亲眼见神，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等候那一天，那真的是我切望等候的一天。所以呢，神不但拯救我们，因为我们的罪受咒诅，所以神也要来更新所有的自然界，使得整个自然界完全被更新。所以我们翻到后面看彼得后书第三章，就是你往后翻，在最后倒数哈，约翰一书前面就是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啊，当然在前面讲到主来的日子哈，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读，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所以新天新地，换句话说旧的天地都要过去，神要把整个宇宙更新，所以会有新天新地。因此我们翻到最后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我们看二十一章就是告诉我们说，那时候这个新天新地什么时候会来到呢？也就是说什么时候神要把这一切宇宙自然界都更新呢？也就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呢？在第二十章讲到神最后的审判，也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在第二十章的第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这里我们看见他说，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所以这个旧的创造就已经不再存在了。当然如果我们联系前面彼得后书看，我们发现神是要把所有旧的创造以火整个把它销毁，所以旧的天地就不再存在了。然后二十一章第一节，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还也不再有了，而且他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好，所以呢，神要拯救人类，也要使因着人的罪而受咒诅的整个自然界被更新。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将来这个宇宙要被更新，成为新的天地。好，那这是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因此呢，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对物质世界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神创造一切都是好的，在神的眼中都是有价值的，虽然因为人类的罪使得人受咒诅，使自然界也受咒诅，可是神要来施行拯救，神要拯救我们，不但拯救我们人类， 也要让自然界也跟我们一同得赎。所以神在基督耶稣里要重新施行创造，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但是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也要来更新整个自然界，旧的天地要过去，要有新天新地来到。所以我们曾经说过，诺斯底派在第一世纪的一个异端，他们的概念认为物质是邪恶的，只有属灵才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物质世界是神所创造的，在神眼中也是看为美好。虽然人的犯罪使得物质世界与人一同受咒诅，但是当神救赎人类的时候，神也要把整个自然的世界更新。所以我们不要觉得物质都是好像就是我们的属灵观，不要，你知道现在有一些纯属灵的基督徒好像讲物质讲财富，这就是邪恶， OK， 这就是贪爱世界。其实财富物质本身是中性的，是神所造的，真正的邪恶不是物质，是谁？是我们人， OK， 是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些财富，我们的心态才是那个邪恶的所在。好，那因为万有是神创造的，所以呢，当然很自然的，这些万有一切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这个观念也要有。因为我们今天以为说我今天赚钱，所以赚钱是靠我的劳力赚的，所以是我的，错了，你赚来的钱也是属于神的，因为这一切都是神所造的。所以我们只读，我们列的经文有很多，我们就只读一篇，读诗篇第五十篇好不好？诗篇第五十篇，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二节。好，诗篇第五十篇哈，我从第七节开始读。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藏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所以这宇宙中一切所有的，我们今天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我们所拥有的财富，人类所谓人类所拥有的一切，其实是属于神的。好，那我们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给财富下定义。在圣经里面，特别是从旧约我们来看，旧约中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不仅包括金钱，也包括土地，我想这个也是我们现代的观念，还有呢房屋啊。但是呢，他们有很多的牲畜，所以你记得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罗德，他们的牲畜，两个人牲畜太多了，结果那个地方容纳不下，他们只好分家啊。所以包括土地，金钱、土地、房屋、牲畜，还有呢果园。如果你记得有一个王叫亚哈王，他想要夺一个老百姓的那个田地啊，拿伯啊，因为那个田地跟他国王拥有的这个田是紧接的哈，所以连国王他也拥有这个果园这个田地。那么还有奴仆，旧约的奴仆也是一个人的财，也是属于一个人的财富之一。所以呢，奴仆我们看有买卖奴仆啊，这就是表明有这个奴仆是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那么当然旧约里面所谓的财富还包括奇珍异品，这个你从所罗门你就可以看见哈。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各国的君王来朝拜带很多的贡品，其中有许多的奇珍异品。像南方的女王来朝见所罗门王的时候，带来的香料跟什么檀香木啊，是从没见过这么多的，所以奇珍异品等等。那么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呢，我们所谓的财富，当然金钱这是最我们最普通大家有的一个概念。但是呢， 啊，现今的人，现代的人的财富也包括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不动产当然我们的房屋、土地，这是所谓不动产。但所有的动产，你的车子、你的家具，哈，所有其他的动产跟不动产，当然现在还有所谓的股票、债券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对现代人来说财富所涵盖的一个范围。那么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财富是可以个人拥有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可以拥有财富啊。那从创世纪开始，我们看见旧约的人物就是拥有个人的财富。第四章亚伯跟该隐，亚伯是牧羊的，他拥有牲畜，该隐呢是种地的啊，所以他拥有田地。那么不但如此，亚伯拉罕我们看见他也有许多的财富。那么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神也赐福给他，他也拥有很多的财富跟牲畜等等。好，除了旧约的人物我们看见他们拥有个人的财富，旧约摩西的律法也显明个人是可以拥有财富的，就是神的律法也显明个人可以拥有财富。所以我们看见摩西律法在这个约书第一条就讲到啊，希伯来人的奴隶啊，如果为他的主人工作六年，第七年要让他自由出去。所以奴隶是一个财富的一部分。那么在摩西律法里面讲到田地啊，收割的时候啊，要留一些给贫穷的人，不可以把它割尽啊，等等。所以摩西律法也写明人可以拥有财富。不但如此，在新约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呢是讲到一对夫妻叫做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因为在当时耶路撒冷教会有许多贫穷的信徒，他们的生活有就在生活的需要上哈有缺乏，所以一些拥有财产、拥有田地、拥有房屋的一些信徒就把他们的房子卖了，然后把所卖的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让使徒来做分配，把这些钱分给教会里面很多这些贫穷有需要的人。这对夫妇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也把田产卖了，但是卖了田产之后，他们把自己所卖的钱私自留下几分，才把其余的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这个有没有错？这个也没有错。错在什么？错在他们把拿所就是说存私自留下几分之后剩下的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的时候，他们表明这就是他们卖田产所有的钱啊。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的第四节，彼得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然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了。所以从彼得这样的话，田地还没有卖是属于你的，而且就算是卖了，这个卖的钱也是你可以来做主。所以这些话当然就是表明说我们个人可以拥有财富，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